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这是第二期是吗？玉林第二期啊，本来是专题演讲啊，然后变这一个课程啊，所以一切行无常，一切行无常。那希望这一阵子的这些内容，对大家的佛法上的修学有所帮助啊。那我个人是来到这边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成佛之道，个人收获很大啊。那但是不晓得诸位如何，那希望都能够受益啊。这一章大家有没有？有吗？客判对，有哈。这个是大乘不共法六度里面的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，这两个波罗蜜导师是合在一起谈哦。那一般我们称为止跟观，禅就是止奢摩他哦，那般若呢就是观哦，毗婆舍那哦。那这个是导师在谈止观的一个架构哦，架构。可能有点繁琐，大家不太习惯没关系，慢慢多看几眼。以前我们对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，觉得说诶，这个不是古代的东西吗？怎么现代还在搞这个？那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没有所谓的古跟新啊。你要这一个了解一部经哦，或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架构跟次第，那这个传统的这个表示方式是，它是一个很好的，就清楚的了哈。那大家去习惯一下，那很快再让大家稍微不要紧张哈，慢慢来，没关系哈。就说这个图表怎么来看哈？导师在谈止观呢，它分成三个部分哦，三个大的段落了哈，大区块。但是第一个区块比较短，因为它是一个序论，它是一个总说哦。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它是止观的总论哦。那里面谈什么？谈止观的功德哦，再来说明止观的次第哦，大的一个次第。好，所以先对止观有一个大的一个蓝图之后，我们才进入细节哦。这是导师说法的一个善巧，他会先让一个修行法门，他一个大的一个蓝图，先让我们在内心里面能够有一个概念之后，好，然后再细微细的部分才开始解说哦。那这个是一种好的学习模式。先提纲挈领，才不会一下子钻到那个细节里面，那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。所以一个大的架构有了之后，那我们在学某个部分，那跟其他部分是如何，就会比较清楚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模式。好，那这个总论它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它能够升起想要修止观的一个好要的心，所以要谈功德，有什么好处要先说啊，大家才会想去修学它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善巧。好，那在第二部分呢，谈的是奢摩他，奢摩他就是止，怎么修定啊，禅波罗蜜。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谈完。那在这一部分，导师也一样先谈奢摩他的功德，哦，它有什么好处，哦，那 我们想要这个好处，我们自然就会想要去修学啊。然后再谈奢摩他的一个对治啊，修治了啊，就是他的修学以及他所对治的烦恼啊，奢摩他就是定。那导师这边谈了两个部分，然后一个叫八段行，八段行就是八种对治道，哦，断就是断这个对治我们一些烦恼的方法，哦，行就是方法，再来是九住心，九住心比较是一种，哎，我们修到某个层次，那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稳定的状态，我们要知道。八段行重视对治的方面，哦，九住心重视我们到底修到哪里，自己检验的一个面向。好，那在九住心谈完之后呢，修，哦，就是功德谈完谈修学，修学谈完谈他成就了一个相貌是什么。在佛法里面呢，不管修任何法门，你都要能够检验的，要不然怎么知道我修到哪里，哦，然后人家跟你想，哎，你开悟你就开悟，哦，或是你干嘛你就干嘛，没有，是自己可以检验的，哦，佛陀鼓励他的这个弟子们呢，在听完他的教导之后，哦，先信受他，然后进一步去检验他。你若没有信受，你就不会想去修学，哦，所以先某种程度的信受之后，然后去验证，去体证他，哦，他确实是如此。所以佛法的这一个体悟呢，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所以最后的一个奢摩他的成就也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就是我们得定的时候会有什么身心的变化，导师这边有谈，很简要的告诉我们，哦，再来有一些跟定成就类似的一些相貌，他也会说明，这个叫做正邪的检择，它其实不是得定，哦，它只是一种跟定类似的一个状态而已，好，不要误会，好，这个是奢摩他部分。那毗婆舍那呢，也是分成三个大的，哦，区块。第一个说明般若它能够生诸功德，所以你要这个去怎么修学种种功德，就要修学般若波罗蜜，这也是劝人起修，对不对，哦，好，那起修之后呢，我们就要了解它的一个层次，哦，怎么样开始，然后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去修学，哦，那这个就是在正观次第修学次第这一部分，哦，那这边又分成三个大的区块或是段落，哦，第一个是先总名修学次第是闻思修正，哦，不能落等。再来这个进一步的说明修学的这个方便就是方法，哦，方法。好，所以这一个次第，然后细节的方法，哦，那最后说明般若证悟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哦，那导师是根据经论的开示，这有在这边为我们做说明，哦，般若七悟的这个境界呢非常的美妙，哦，美妙的说不出来，但是导师有大概点了一下，哦，好，那在这一个修学的方法里面呢，我们已经先说明般若的教学它是二谛的一个教学，哦，依着熟地而体悟第一义谛，哦，世间跟圣义，哦，这两个，然后在说明二谛的正观教学里面又分两个门，一个是世俗的假施舍门，哦， 啊，再来就是圣意的无自性门，就分这两个关门哈、哦。那我们已经谈到这一个在观圣意里面呢，又有总观啊、哦、总说跟这个别事啊、哦。那在别事里面，导师这边开示了两个大的关门啊、哦，一个是缘起的关门啊、哦，那一个是二空的关门。二空就是法空、我空啊、哦，所以整个层次非常的一个清楚。嗯，那谈完之后就说明，好，那这一个观是要这么样的修，但是要怎么样开始呢？第一步是什么？先观身啊、哦，所以最后的一个解说就是起修方便，然后再来就是进入般若气证的一个说明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缘起观的后面了啦哈、哦，缘起观的后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到讲义啊、哦，进到讲义。看得到吗？后面看得到吗？玉玲 ，OK，OK， 好。大家的讲义，我们看二百五十六有吗？是不是这一张？有吗？有没有看到？第几页？可能跟你们页码不一样。后面倒数，对，这是上一份的。哦，可能有些人带到这一次的。哦，玉玲帮忙一下，好像有些人带错了。哈哈哈。有没有多的？哦、有哈、哦，好。我们还好有小老师那边检查一下这个是缘起观的最后面啊、哦、最后面结说啊、哦、也就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呢，他谈到了缘起观、无性观、空观跟假名观啊、哦、这个在前面，那他其实呢是同一的不同观察，它的道理是一样。为什么导师特别提这一个？因为在龙树的中论里面有说因缘所生法，有没有？我说即是空、哦、空跟无性其实是一样的、哦、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、哦、就有假名观、哦、所以其实缘起假名它是同样的概念的，假名就是假施舍，一因代缘的一种施舍、哦、这是从认识的一个角度 来说明我们的一个世界都是种种的施舍、哦、这个施舍是跟概念是有关系的，我们对这个世界、啊、都是透过种种概念的一种累积堆积而认识这个世界，你如果这一个资料库不足的时候，你对这个世界是比较无知的一个状态，所以你的经验越多，你对这个世界会知道的越多，这些都是种种概念的一个组合、哦、这个桌子也会变成我们概念变成认识的一个形态，我们其实认识都是透过概念来认识的、哦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假名、哦、所谓的假名它是跟缘起是相通的、哦、是相通、嗯、那无性跟空呢它是缘起的一个背后的含义、哦、也就是只要是缘起的它就不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种东西存在，因为固定不变它就不是缘起，缘起就会变化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他们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的不同的观察、哦、那这个导师在这边有做这样的说明、 好，所以导师这边就引这个中论的记诵，哦，就是因缘中因缘生法，哦，我说即是空，哦，也就是因缘所生的法，它没有自性，哦，所谓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这种自有长恒不变的这样的一种特存在，哦，这样的一种存在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，哦，好，再来导师就进一步的说，透过这个无性空而生观，到一切法的底理，底理就是最深处，哦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切法的表象，哦，我们要看到一切法的那这个究竟的深处，哦，底理就知道是无性的假有，所谓的假呢就是一因代缘的，哦，真的就不会变嘛，对不对，哦，你是不是真心的，你心里变就不是真，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来，哦，你变了那就是不是真心的，哦，大概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这个世间的一个思维，哦，是假有的，哦，所谓的假有就是它是要依待因缘的存在，哦，这个有是一种存在的概念，哦，好，所以有无生，有跟无生跟灭，有跟无就是存在跟不存在，升起跟灭去，这其实是相同的概念，不同的描述，哦，存在有跟无它比较是一种静态的，哦，那生灭是在这一种比较是动态，你升起就存在嘛，对不对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它也是相同概念的不同面向的一个描述，哦，所以破有无那进一步当然就破生灭，哦，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有无生灭并没有真实的有无，没有一个真实的什么东西存在，真实的什么东西灭去，哦，不见了，哦，或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升起，一个真实的什么东西灭去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和合就生，缘散就灭，哦，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所以我们就能够彻底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不会去抓着一个什么东西不放，因为那个东西你下一秒就变了，懂意思吗，哦，虽然垃圾可以变黄金，哦，握着垃圾没有变黄金要一段时间，没有开玩笑了，哦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观这样一件，因为我们都有执着，执着就是认为外在的某个东西我们可以拥有，而且是一种永远的拥有它，你才会有想要去执取的这种冲动，哦，当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幻化的，哦，我们就不会想要去执取它，听得懂这个道理吗，哦，如果知道它是一种变化的，哦，缘散它就会变的，我们就不会去这个执着的这个心会被我们所对峙，这个是大圣在对峙这种执着的一个方式，哦，就是一切都是条件因缘和合，没有一个真实的不变的东西可以去执取，哦，好，所以尽管万化我们看到是有生灭嘛，对不对，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生，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灭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真实的东西，它不会生也不会灭，因为它是自由的嘛，它不要靠因缘，但是这个跟我们所经验到的世间是完全背离的，所以大圣在教我们观一切法，他说，哎，你既然你主张有这一个自信，好，那你找给我看，那这个中论他后面就会讲，哦， 啊，要么就是自生，要不然他生，要不然共因，要么无因生，这都找不到，所以就证明是，就是它是个排消去法了。一切你认为有自性的生，就是这四种，而这四种都不存在，那就是我这一种原生啊、哦，是这样的一种，要破执着的一个观法啊、哦。好，所以尽管这个万化就是万事万物了哈、哦，一切法生生灭灭，生灭不息，而以空无自性之观故。一切呢是假生假灭啊、哦，因为我们没有透过空观，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道理。我们都认为啊，就是什么东西真实的生，什么东西真实的灭啊、哦。但是透过这个无性的这一个空观呢，哦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一切就是一因代缘。这个假啊、哦，它有两个意涵，一个是真假的假。一个是依带，依带着因缘而生，依带着因缘而灭，那它其实是不真实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是幻化的，如幻如化、嗯、所以一切是假生假灭，而实际上呢是不生不灭，没有一个真实的生，也没有一个真实的灭，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、哦，这个要去参一下呵呵。OK， 好，所以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，不生不灭啊、哦。所以这边里面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，一切法的生灭，我们看到一切法是有生灭，对不对？这个生灭的现象，它的另外一个意涵就是缘生缘灭啊、哦，假生假灭。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生灭、哦、好，那这样子的一个观照能够透入，能够 透到底里呢，我们的执着就会被破除、哦、我们心为什么会有所扰动？因为烦恼、哦、烦恼在大圣的一个根源就是一种我执自性见、哦、执着的自性见，当这个自性见被消融的时候呢，我们体悟到的我们所体悟到的一个境界就是极静，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，是一种极静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前面的不生不灭是缘起缘生缘灭的一个意涵、哦、这边的不生不灭呢是极静的一个概念，这是缘起的深意，也就是涅槃。 听得懂吗、哦、那必须要透过观一切法的缘生缘灭，才能破除我们对一切法的这个执着，才能够 体验到一切法哦，就是没有烦恼的这样的一种极静的状态、哦、所以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，是透过我们破除我执之后去体验到这个一切法真相的一种 体验，然后用来描述一切法的一个本来的一个样貌、哦，这是透过修行者的一个体验来作为描述一切法的一个形容、哦、所以这边是有一点不好懂、哦、OK， 这一个不生不灭这种极静其实是修行者内心的一种境界、哦、那这个境界怎么来？观一切法生灭，不死而生不死而灭而体悟到的，那就是他所体悟到的是对于一切法的观察的一个真相、哦、的一个 体悟，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寂静。所以这边说如如不动常住、哦、真理啊，不管我们有没有去认识它或是意识到它，它都是存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 不了解真理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跟真理不相应的这一些种种的业。好、哦，真理啊，它也是如如不动常住的啊、哦，非佛作，非他人作啊、哦，法住法性啊、哦，就真理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。哦好，那这边导师就进一步说，这不是离生灭而别说不生灭。我们怎么样去体悟到这个不生不灭？是透过观察一切法的生灭无自性，而弃悟到啊，原来这个执着，我们心执着对象根本不可得，好、哦，境不可得，心当然也就失去这个境的一个所缘，当然也就。不可得，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嘛？就是执着的心也就被哈、哦，我们用消融好了哈、哦，就被化解了啊、哦。这个执着的心就失去了对象而没有作用，所以我们的认识都是带着执着的。一旦执着没有作用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真理，看到真理，我们就体悟到一切法。原来是啊、哦，这个不生不灭啊、哦，极静，常住极静，常住极静相啊、哦，所以并非离生灭而有一个不生不灭啊、哦，所以这是直指生命的当体本性啊、哦，也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不生灭，也就是涅槃啊、哦，这是般若经经常用的一个术语。所以怎么样去开悟，就是要去观察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，透过生灭因缘，然后把这个执着的心给这个破除，就体悟到这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真理、哦、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经常这一个容易有这种固执己见啊、哦、一定要怎么样啊、哦、这有一点就是所谓的自性见就是固定不变的嘛啊、哦、所以我们能够经常去反省说诶我这个观念不能变吗啊、哦、是不是要去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，如果能够经常有这样的思维的话，我们越能够贴近越离真理的这个境界就越接近、哦、就是我们能够开放的心来在日常生活、哦、这个生活跟修行它不能脱节的，你的生活是跟真理相应的时候，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很快就契入、哦、那什么样是一种跟真理相应的呢？真理相应一个就跟真理背离，就是自性见，对不对？自性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见自私嘛，对不对？自我为中心、哦、那怎么样跟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身心行为能够脱，就能够离比较远呢？就是慈悲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尽量能够这一个无私无我、哦、为大众，懂意思吗、哦、尽量去培养这个无私的慈悲心，那这个我见自性见它是一起的一挂的、哦、你就可以用慈悲心慢慢去淡化它。我以前有画一个图一直找不到、哦、什么图呢？就是这个渐层就是中间是黑点、哦、慢慢的中间是黑点、哦、慢慢往外扩散，黑色越来越淡，然后到外面就是整片都是白色，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图吗、哦、当我们很自私自利的时候，心量就很小，是黑的、哦、懂意思吗？当你心量越大的时候，黑色的层黑就是不善法越来越淡、哦、慈悲心把它淡化，那心量越来越大，大到 无量无边的时候，整个这个烦恼就消融于无形。所以大圣的这个修学啊，慈悲心来对治烦恼，有点类似融冰，融冰知道吗？冰块啊，用那个温度慢慢去融，它比较慢，对不对？不像用那一种铁锤这样把它击碎，但是它是融的，哦，能够让它消融于无形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大圣啊，哦，就对烦恼的一个处理，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再来。所以，因此事相就是世间的一切种种的哈，哦，的一个法相哈，哦，就一切相哈，哦，一切法的相，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，动乱不已。而其实是常至极净相的，哦，这个有一点抽象啊，哦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大家已经陷入一种好像，哎，这到底在讲什么哈，哦？开悟的人啊，这个世界会静止吗？太阳就不起了吗？不会的，你开悟之后，这个世界还是在生灭，懂意思吗？只是说你对他没有执着而已，哦，所以那所以这个极净相就是修行者本身他能够心不受烦恼所扰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因为这个我们的认识一定是跟物是相连在一起，不会没有这个对象然后有认识的功能自己产生，不会的。这个世界啊，这种认识一定要成对的，哦，有所缘跟能源的心，哦，那才能够生起作用。唯识也这么说，哦，唯识也这么说，哦，所以这个生灭这个动乱不已呢，是指心的一种受烦恼所扰动的一个认识的状态，哦，所以一旦我们能够这个破除我执，哦，见到真理，我们心面对这个外境，外境不会因为我们开悟然后就突然停止，不会了，太阳照样升起。只是说我们以前看到种种事物，内心是一种跟某一种状态会相应的一种烦恼心的一个活动，现在不会了，就一种如不动，哦，不动心这样子。但是不是冷冰冰不是冷冰冰看到那边，哦，一个跌倒了在那边救我啊救我啊，嗯，如如不动，不是这样如如是没有烦恼，你会相应的起一种慈悲，哦，跟烦恼不相应的一个身口意的一个操作，哦，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个道理。它不动，只是说你没有烦恼心，你不会有害怕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能够对它的帮助是最大的。哦，一般我们看到会恐慌嘛，啊，糟糕，到时候人死了，变成是我害，赶快找个第三人来作证，就我们就很多哈，哦，那所以就意思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有点离题了，就是说我们开悟了之后。见到真理之后，内心遇到一切法，哦，心是一种极静的，哦，不会像我们之前一个相就会有一个对应的心烦恼的心的一个活动，不会了，哦，所以是常住一种这诸法常住极静相，是从内心的一个层面来说。好，所以动乱的当体是极静，哦，面对动乱，如果我们能够透没有执着，那其实我们所体验到的诸法的一个真相，我们心所相对应的就是一种极静的一个状态，哦，所以也不是离动乱一切别说极静，没有，我们也没有离开一个动乱的离开一个什么一个境界，然后 啊，才能够得到寂静。我们面对这个世间，当下就是寂静，因为没有烦恼的一个扰动。好，这是大圣一个殊胜的地方。好，最后，所以将依缘起法做寻求自性的圣义观时呢，就逐渐揭开一切法的一个本性是没有自性的，但是我们的认识都是带有一个自性的一个认识，我们不知觉，那我们这个世尊告诉我们，你们就是这样子认识，有自性，为什么？你会执着，一没有自性的东西，你根本不会想去拥有它，又如果会变化的话，根本就下一秒就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经上说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。那这个是从修行者心的心境来说，在面对一切法的时候，一切法的真相是一种寂静的，在带没有带着我执的一种认识，你看到一切法是一种，这面对一切法说新的一个体认识是一种寂静的一种认识啊，平寂静的了哈，所以这是从修行者的一个新的一个状态来描述一切法的一个状态啊，一切法的状态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缘起观，我们再回到这个图哈。这就是名缘起即无自性空的这一段，的这一段。那这接下来呢，就是下一份的讲义，我们要进一步来谈二空观。导师先谈法空，然后再来谈我空，再来说明二空互成，二空相成。好，我们再来接着看，我这边先停一下，刚刚那一段都 OK 吗？会不会太这一个虚无缥缈？虚无缥缈也没办法，大家自己去参一下，我们要继续往下。如果有一些比较可以解决的，我们可以先解决，要不然我们就要开始法空了。好，那关下去，大家就开始头脑就空空的，越关越麻烦哈。因为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，那你一个一个去了解这个观法的时候，你才能够顺着这个依闻依闻起观了哈，依闻入观啊，跟着文字这个说明，然后去如理思维去观察啊。好，那这边是我们再回顾一下，这边我们是在讲般若正观的部分啊。那般若正观是在说明这个修学方法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图的一个在投影片的一个呈现形式啊。我们先到修行的方法里面啊的这一个别事顺圣义观这一段啊，到己二这边啊，这边有一个箭头，什么表示下面还有东西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前面谈完了这一个缘起，现在我们要看二空观的了，二空观，好，二空观的第一个关门呢，我们称为法空观，法空观。那导师这边的记诵是法不自他生，这里这一句里面有二生哦，自生跟他生啊，不共。不无因，共生跟无因生哈，观是法空性，一切本不生啊。 一样，跟前面是同样的道理，现在就是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观察哦。好，好，那这边导师的说明长行呢，可以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呢，总名通达无自性空有二大门，我空跟法门，再来别是法空观，然后最后解说哦。好，那导师这边他谈到。一切无自性的圣意观，也是观一切法无自性，能够通达圣意的这一种慧观呢？哦，对菩萨来讲呢，是广观一切的，哦，广观一切法的，哦，以无量的观察方便通达无自性的，哦，所以对一切法无自性的圣意观。那菩萨他要广观一切法，哦，那对于这样的观法呢，概说可以设为二大门。第一个，也就是二大门，就是法空观还有我空观，哦。好，那法导师这边谈到是以法假为主，哦，这是过去提到的一个概念。不是有三假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名假、受假、法假，哦，有没有第四假？想睡觉就会有第四假。啊，我们以前有个老师有开玩笑说，有些人他很假，哦，就是第四假，法假哈，哦，我假、名假、受假、法假，哦。好，所以这边主要是要观法假为主，因为法假是最难破的，哦，类似原子啊，哦，这个粒子的这个层次，哦，受假是合复合物，哦，名假就是名称，哦，你叫这个杯子也可以，哦，叫这个什么，哦，cup 也可以，哦，不同的发音嘛，就是不同的语言，它都只是个名字而已，哦，都 OK。 那但是呢，不管你怎么叫它，总是有一个具体的某个什么东西，我们才能称呼它嘛。啊，这个其实也是复合物，它有盖子啊，哦，上漆啊，金属啊等等，哦，所以这个复合物是受假的概念。受是跟认识有关系，我们这个认识它会取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，然后产生一个认识的概念。这个受是取的概念，哦，取有认识的意思，哦。好，那名假就是名称，法假就是法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基本粒子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哦。那我呢是受假中的一类，哦，我们一般会说我是什么什么，就是指我们这个五蕴合这样的一个个体，他怎么怎么样，哦，不会指他的眼睛，啊，就是以他整个复合了一个整个组合这样的一个个体，哦，所以我是针对我 自身而说嘛，他就是针对自身以外的这一个，哦，的友情而说，哦，好，我是受假中，也就是身心合而成个体的众生，哦，这边先说明我空跟法空所观的一个内涵，哦，法空观是观法假，我空观是观受假，哦，从受假这样的一个层次来观它，哦。好，再来就开始，我先总说法空，哦，好，法空呢，导师这边说最扼要的是四门不生，哦，我们跑车也有四门，这是哪四门呢？哦，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，这四门，哦，就是你一切如果是有自性生的话，就是这四种情况， 包含了所有你若是自性生，但这四种都没办法成立，表示自性生是不可能的、哦、好，那这个导师说法是有的、哦、就是法是一种存在的一个形态、哦、那对于凡夫来说呢，对于当认识这个我们一种存在的法、哦、就会执着为实有，真实的有、哦、要不然就是实无、哦、这个是凡夫的一个认识的一个状态、哦、我们为什么亲人走了会很伤心呢？大概就是觉得好像就、哦、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，但是其实生命是相续不断的、哦、它只是换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，对不对、哦、那他病得那么重，换了一个新的身体说不定对他好一点，应该要笑是吗？但是大家不要乱笑，在这种场合我们就是要祝福往生的人、哦、希望他能够往生善趣啊、哦、能够到有佛法的地方，好好的就是、哦、再重新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、哦、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一点都不悲伤的嘛，对不对？反而还替他高兴， 懂意思吗、哦、那为什么会伤心？基本上就是一种失物，好像他就不见了、哦、就有失落感、哦、如果我们知道他只是换一个生命的形态，嗯，都可以感受到他、哦、他的精神，他的一个功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意念佛的功德？意念佛的功德，我们就觉得好像佛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子、哦、那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了、哦、好，那佛开示这个生灭无常观呢，只是从无而有，有与还无的一个生灭，告诉我们一切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、哦、没有一个什么真实的什么东西升起存在，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灭去消失、哦、都没有。好，但是呢有些人呢以为有法的实生，就是有这个法存在着法的真实的生跟真实的灭、哦、就是以为有法的真实的生真实的灭、哦、好，那这不但不因生灭而解了世俗假名，反而执着生灭是实自性，反而生灭的实有自性、哦、恰好违反了法空的不生灭性、哦、这真的要去参一下了、哦、这是在一种认识的内心的深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、哦、懂意思吗？他看到生灭反而是执着一种真实的东西、哦、生一个真实东西灭，他没办法了解幻化生灭，他没办法体悟到幻化，他反而认为是一种、哦、是有真实性的什么法生真实性的法灭，那跟真理是相违反的、哦、违反法空的不生灭性、哦、真实的真理是不生灭的、哦、所以大乘法以因缘不生为要门，遣除凡夫外道，还有有所得小圣与大圣的妄执，而显示佛法的真意、哦、不生啊，一切法本不生、哦、这是大圣经常谈到的一个教法、哦、一切法本不生、哦、也就是没有这样的自性的一切法有自性的法生。好，凡夫只为实有性的法是有的，有的 是有的，也就是生的，有跟生它是同样的概念，只是说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描述语词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是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是怎么样升起而怎么样而有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错觉是实有的，实有法，实有性的法，那就是生，就是升起它就是一种实有存在，就是一种实有的存在，灭就是实有的完全的没有，好，那我们就要去问，那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结果我们去探求的时候才明白我们认识的一个错误，懂意思吗？没有去探求这个问题，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这一种惯性的认识，就是一直带着错误，所以开始要去探求。好，那说到生不外乎这个有因缘生与无因缘生二类，那有因缘生的呢又不出自性生、自生、他生还有共生三类，所以这一个有因缘生有三类，再加上无因缘生就是四类，所谓四门就是这样子，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，好，再来导师说自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看自生真的吗？自生是自己生成的，他生是依他而生起，升起的是实有的，共生是虽自体自有但要他的助缘才能升起。所以这边先讲有因缘生的三种，自生、他生跟共生。好，我们来接着来看，解说起来虽各派的意说众，但总不出此四门，所以就以这四门来观察，结果发现这些都没办法生，若是真的是实有的话，没办法产生升起，我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所经验到这样的升起是没办法成立的。好，所以导说以正理观察起来，凡是实有自性的法，四种生都没办法，都不存在，都不可能。所以有自性的法，四种生都不存在，那就是因缘生。因缘生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自生的不可能。自生的不可能。那这边谈到这一个不可能自生，自生是自己升起自己的意思，自己可不可以升起自己啊？你若自己可以升起自己，那自己就已经存在了，就已经是升起存在，就已经是升起了嘛，对不对？你都已经存在，你还要升什么？懂意思吗？所以自体既已经存在，也就是已经升起，那说自体又在说升起，这是思想上的矛盾。你已经存在就不用再升起了，你已经存在了嘛，你一定要从无到有那才有生了嘛，你自己都已经存在了， 听得懂了哈。你自己要能够生，一定要先存在，你才能够生，对不对？才能够所谓的生，但是都已经存在，你就不用再生起，所以这个是思想上是不通的，错误的，但我们可能都没有去意识到。好，那怎么去了解这个是思想的矛盾呢？导师这边就提示了一个一个关照，他说：“这个试问了在禅宗经常会有个话头的，话头其实是一个问题来的所以这个关照，这个思维，这个、也是一种观的一个问一个问题，然后去思维 这是一种观的一个切入的一个方式，懂意思吗？哦，禅宗不是要想念佛人是谁啊？父母未生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啊？又问一个问题，但他当然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了，就让你的心跟问题打成一片。但是这边是一种透过问题，然后开始去思维、去观察。哈，好，没有升起的自体，已升起的自体有没有不同？你说自己生自己嘛？哈，已经升起的跟还没有升起跟已经升起有没有不同？哦，如果有些不同，那么升起的是存在，未生的应该是不存在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未生时的自体如不存在，哦，怎么能从不存在的自己而升起 自体呢？静默三秒钟未生时的自体如不存在，是另外一个啦。如果有些不同，那么升起的是存在，未升起的应该就是不存在。哦，这是在先假设它是不同的啦。哦，不同，那么升起的就是已经存在的法嘛。哦，因为要自己生自己嘛，要生相同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哦，未生起不生，那未生时的自体如不存在，因为已生跟未生有不同的时候，那就不是自己生自己，是自己生别人，因为有不同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已生跟未生的已经存在这个法，假设你能够生另外一个法，哦，那如果有些不同，那生起是存在，未生是不存在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要谈生的是未生的这一部分，没有变有的一个过程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未生的自体若不存在，如那怎么能从不存在自己而升起自己呢？能够明白这一个思维吗？现在是自己生自己，对不对？表示一个已经存在了，要生一个还没存在的一个自体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那未生的，哦，因为已经存在已经是跟未生的是不一样的，哦，所以那未生还没有生的，他如果能够升起，那这个就是自生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不存在的法怎么能够升起呢？我们没有看过这种东西的，一定是某个存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才能够生另外一个东西。嗯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哦，好，如果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，那么对升起的来说，既有所不同，那就不再是自体。这是两个，就是自己升起自己，现在有两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一个已经升起，一个未升起。哦，好，未升起的这个自体已经存在，那对这个升起来说，既有所不同，那就不再是自体。一个是在还没有生、还不存在的一个状态，啊，这个是已经存在了，哦，啊，就算你升起好了，就前面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，现在我们看到两个东西，他说，这个是他自己生自己的，那我们就要问他，你一模一样吗？若不一样的话，那怎么还是自己自体生自体呢？所以没办法，也是矛盾，哦，也是一种矛盾。嗯，好，假如说未生的自体、已生的自体毫无不同，哦， 那就应该没有生与未生的一个差别。听，看得懂吗？哦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哈，待会再来回顾。而且，自体能生自体，升起的还是那样的自体，哦，那就应该再升起自体，而犯有无穷的过失。这个要到中论那边去看，这边导师是很简略的一个说明啊，哦。那我们也只能说，就导师这边所提供的文字。做一些疏通这样子，真正要比较深入的呢，要到这个中论的这个观法品是吗？哦，去那边去了解哦。所以自身它有种种的过失的，这个叫做无穷的过失。你如果自己能够升起自己的话，它就一直升，一直升，一直升。哦，懂意思吗？你这个作用就要一直。如此，哦，一直生一直生，那就会有这一种无穷的果实。既然你可以生自己，那应该要继续生，就是这个功能，就是一种常态，哦。好，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大家再思考一下，哦，自生啊，哦，已经存在跟还没有生的。我们先休息，想一想，哦，想一想。